呢一份在9月29号发布的报告，命名为是将数字贸易武器化，建立一个数字贸易区以促进线上自由以及网络安全。该个报告的作者是外交关系协会网络政策资深研究员科内基。科内基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够提出一个可以跟中国专制模式竞争的具吸引力的方案，并且说服他的盟友加入，这样中国将主导全球互联网，一个侵犯隐私、实行审查、支持国家监视的互联网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普遍。科内基对美国之音说，现时的情况是几乎所有构成美国数字经济的企业都是被禁止在中国开展业务，没有脸书、没有谷歌、微软的运营受到了一系列地方运营协议的限制，实际上中国根本是没有从美国进入中国的自由流动的数字贸易。虽然当今所有贸易几乎都已经是数字化，但是科内基指的数字贸易专注于数字商品亦是数字服务的贸易，典型的就是亚马逊或者是阿里巴巴。数字商品亦是服务，亚马逊云计算的服务，数字音乐、游戏等等。科内基说，现状是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公司在美国自由运营，而针对华为、中兴、抖音、微信的制裁措施仅仅是例外而不是规则。现行的规则是中国公司在谷歌网店、在苹果的应用商店、阿里巴巴在美国卖的它的技术、中国电信可以在美国拥有网络。科内基表示，他建议的数字贸易区建立之后，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损失会减少，而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会付出代价，至少他们的商品会被课税，会对那些商品征收关税，他们不能够同数字贸易区内的竞争者竞价。如果中国继续他们在数字贸易当中的恶行，他们将会被完全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已经是看到数字经济将会成为它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且深知美国占据数字贸易的领先地位。毕竟最近又开始高唱发展数字贸易，实现合作共赢。中国工信部的部长萧亚庆9月5号在2020年数字贸易高峰会的论坛上面说，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发展数字经济贡献中国智慧，亦是中国方案。所谓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就是参与制定符合中国专制治理的国际标准。无论美国做些什么，很多国家都将会被拉到互联网控制的中国模式的一边，因为中国模式对专制政府有着天然吸引力，而倡导信息自由流动的互联网的努力从来无法在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国际组织得到推进，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从根本上反对互联网应该是自由民主的观点。科内基在报告当中指出，相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最重要的优势是它的盟友，因此美国的最佳策略是和民主国家合作，将它们的价值观植根于数字贸易，将数字贸易跟促进开放的互联网相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形成一个数字贸易区，将民主价值观和数字市场在在线准入联系一起。科内基说，在短期之内，这个是美中脱欧的一种策略，创建一个市场，在里面民主参与者受到激励，在数字贸易区里面生产商品，从长远来看，它将会创造一种条件，使到中国确信中国必须要改变它的行为。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一个必须要应对的长期潜伏的问题将会是随着去全球化的加速，两个敌对的经济集团正在出现，一个以中国为核心，另外一个就是围绕着美国。欧洲工商学院的新加坡分校教授以及国际事务研究员维特在准备美中脱欧的一文当中就是这样说，或者感受到国际环境已大不如前，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9月29号在中国绿色公司峰会上面说，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为一个数字化、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做好准备，因为新一轮的全球化将会由中国的14亿的消费者来驱动，而他说的前一轮全球化是美国的3亿消费者推动。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不甘寂寞的马云呼吁中国企业是走出去。他说， 他们走出去要赢的不单止是利润，而且还是尊重。他们要展现中国不是强大的国家，而是善良和美丽的国家。他们不出去过剩的产能，而是创造新的不同价值。美国政府认为世界上的互联网已经被中国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自由的，另外一个是被控制的。中国有8亿网民，他们都是在防火墙之内，还有两个互联网是不对等的。中国政府以国家之力可以自由地运用自由世界的工具来破坏自由互联网的基石。霍内基说，他之所以用武器化这个词语来形容数字贸易，是因为美国有太多还未有使用的武器。美国和他的民主盟国有足以改变中国行为的市场准入的巨大杠杆，到目前为止还是未能够使用这些工具。因此他的建议数字贸易需要武器化，以迫使中国改变他的行为。霍内基曾经在2011到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他著有两本有关网络安全以及网络战的书，并且为外交关系协会撰写过网络不安全时代的互联网治理的特别报告。霍内基在报当中曾经表示，美国应该是保持外交政策，从推动一个全球性开放的互联网，转而保存一个连接民主国家的数字经济的互联网。霍内基表示，必须要放弃过去30年以来期待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全球互联网会改变中国的美好愿望。中国制定了不同的方案，建立了不同的互联网，他们严格控制流入自己本身国家的数据，他们利用互联网监视公民并且实行控制。霍内基说，因此美国必须要做的就是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来打击中国的方案，不是继续迷恋一个开放的可互相操作的可靠的全球互联网的戏剧。他的报告建议通过谈判产生一个建立共同标准以及实践，并非是排除不愿意受这些的标准约束国家的数字贸易协议。报告提出了数字贸易区的路线图，美国和他的伙伴在目前自由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制定数字贸易以及数据本地化的路线规则，建立对所有成员国公民的隐私保护措施，实行成员对非成员国数字商品的征税，联合制裁参与被禁活动的非成员国，投资改善全球网络安全，确保成员国之间是不进行单独信号情报活动，不干扰他的民主程序。在他的路线图当中，贸易区成员国都结束对非成员国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软硬件方面的依赖，这样民主数字供应链可以进一步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而中国在被排除在这个数字贸易区的繁荣之外，会迫使他考虑改变行为。报告认为对美国而言，这项的计划亦都有紧迫性，因为窗口期好短，欧洲越来越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十年内美国是真的会看到欧洲拥有一个和美国亦是中国都不同的互联网，到那个时候要将这些重新整合回来就是非常之困难。因此现时是集中精力思考如何为此制定道路规则的时候。欧盟主席米歇尔上个星期在联大辩论当中表示，在价值观上欧盟和美国是一起，但是在现实当中必须要承认中国是重要伙伴。他就说，他们和美国是息息相关，分享理想价值观并且相互影响，这些都是通过历史考验一直得到加强，而在今日他们仍然体现在有关重要的跨大西洋联盟当中，这个并不妨碍他们偶尔会有不同的做法或者是兴趣。美国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说，这个计划设想相当不错，是应该做的，如果最后准备要和中国脱欧，这样数字贸易来看更加有紧迫性，因为实体货物是需要运过来，美国容易控制，但是信息服务真是可以渗透，因为你的网是跟它通的，而中国它是有防火墙。但是文冠中认为，该个计划操作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如何界定哪一个可以加入，哪一个不可以加入，说服盟国亦都不容易，德国可能就不卖你的账，这个会是很辛苦的工作。 民冠中估计美国最后必须要打一场意识形态的仗，共产主义都是沉淀在全人类的记忆当中。一提斯泰林就想到大屠杀、大清洗、流放古拉格，一提毛泽东就是大饥荒、反右、十年文革。你是这样一个底牌，于是却要变成人类救星、新的领航者，就要搞全球化，要订立新的标准。但是如果不提他们的底牌，你要跟他辩论仍然是辩不过来，因为现时是你要改，而他们就要搞全球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